一夜惊梦第九集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先生终于冲破了官方的围追堵截，在拿到律师资格15年后开始正式执业。610办公室就设在当地政法委，房间很小，坐着两三个人，看上去不起眼的一个党务机构，却是重要的神经中枢。公检法司等庞大的国家机器，只不过是一串提线木偶，唯唯听命。先生只是监外执行，每月必须去劳教所报到，并给当地610提交书面材料。某日先生有事不能去，只好由我代劳。收材料的那位30来岁，平头正脸，文质彬彬，待人客气有礼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屈辱岁月，我早成了一只炮仗，点火就着，说话自带几分火药味儿。
人你们打也打了，抓也抓了，且不去说他，最过分的，凡家里三代血亲有牵扯到8964法轮功的，一律不许参军提干，公务员事业编统统不收。现在不是秦始皇那个年代了，你们这不是搞株连九族吗？孩子们有什么错？
年轻人脸居然红了一下，不敢直面，低头道，那是上头定的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只管执行。
我就一个孩子，智商140，砸锅卖铁我也要送他去留学，哪怕你们手再长也管不了全世界。
得益于石油开发，在昔日芦苇丛生、盐碱斑驳的荒地上，井架林立，管道纵横，石油之都日见一日淌金流银，灯红酒绿，发家了，致富了，有钱就是大爷，本地的能人们屁股坐着一座楼，一顿饭钱一头牛，财大气粗，花样斗富。你看那一溜两行的饭店酒楼，鳞次栉比，有的是夜夜笙歌，好一派盛世繁华。先生正当盛年，五官英挺，长身玉立，舌战于法庭之上，周旋于厅堂之间，觥筹交错，交际应酬本是寻常之事，放眼四座都在左拥右抱，尽享艳福。先生却似老僧入定，以鼻观心，绝不流连欢场，随他人醉生梦死。先生工作严谨，声誉日隆，收入一天比一天高起来。我好比独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，日子终于熬出了头。先生说，你就好好歇歇吧，我一个人来干，这些年也难为你了。原本天性骄傲的先生微微的笑容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得。这一歇就是8年，我洗尽铅华，退出江湖，天性本就疏懒，天天养花喂鸟，调弄脂粉，除了上街买菜，平日时必不出门，宅在家里，每天雷打不动2杯咖啡，时时挂在网上，成了一只骨灰级网虫。儿子18岁那年去了美国读书，银鹰飞处，我们当年的理想终于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翱翔，渐飞渐远，终至不见。当年的明天书店早已转让给了2弟妹，这些年生意大好，财源广进。夜幕下，我夫妇二人经常结伴同行，去翻翻又进了什么新书。弟妹生性开朗，平日里三朋四友络绎不绝，他们在私下不免窃窃私语。有一天先生回家，嘴角眼底有一抹压不住的笑意。我端上一杯咖啡问他何事，他说，呵呵，能嫁给我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嗔他一眼，
少臭美。
先生又笑道，刚才我在明天书店翻书，隔壁老板娘也在，问2弟妹说，不知道你大姑姐有什么手段才叼到这么一个老公，一表人才不说，能挣钱还不花花绿绿。
我一听大笑，又开始恨恨不已，这些三姑六婆没事闲磨牙，我得有多么摆不上台面才让人这么嚼说。
先生笑了，别生气啊，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，当时对他说，我太太当年可是有名的才女，
费了好鼻子劲儿才追到。
我闲在家中游游度日，先生身为律师，于矛盾漩涡之中深深体会到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难得见他开颜一笑。夜深人静，半梦半醒间，有时会听到他辗转反侧，长长的叹息。先生总是对我说，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喘口气，放下一堆烦心事。一天，先生坐下来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他参加了中国人权保障律师团。他说，你知道高志胜律师吧？他是我们的先驱，我们的旗帜。前些年，他秘密会见了很多法轮功学员，路见不平，连着给胡温写了三封公开信。高律师被抓进去，又有更多的人站出来，为正义发声，为弱势说话。有血性的中国人，抓不完，也杀不尽。我想了几天，给儿子打电话，他小小年纪已是报社记者。儿子说，
好啊，有点风险怕什么？不比身单力薄，一个人扛着强得多吗？
好小子，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，感情隔一个太平洋，官家手再长也奈何不了你什么。
我也就释然，随先生爱咋咋地。高墙电网，劳役酷刑，他都曾用血肉之躯一一走过，彼极不回，我又何惧。一去经年，万里云天，夏夜皓月星辉，一大家子挤在客厅里等候我家儿子的归来。先留学后移民，做过报社记者，现为海军下士，最后考取加州伯克利大学。海外四年，只身飘零，能有如此佳绩，也算得上功德圆满。当地机场，儿子高大健壮，气宇轩昂，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。
高了，大了，
我抱着儿子得抬头仰望才行，一身腱子肉绷紧了，像块石头。作为训练有素的美国军人，眼神沉着，行动利落，褪去了一身青涩，隐隐有一种杀伐果决之气。手挽着儿子进门的那一刻，只觉得满身都是光彩，满身都是骄傲，仿佛凯旋而归的不是儿子，而是我这个老妈。一大家人都涌上前来，说的、笑的、拉手的、扯衣的、拍肩膀的、摸脑袋的，笑语喧哗，人声鼎沸。儿子在人丛中沉浮，一身星辉，流光溢彩。数载别离，父爱爆棚，当爹的成了儿子的铁杆粉丝，只要在家就如影随形，寸步不离。当喧嚣终于过去，一家三口得以安静下来，儿子说，
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了，可以为你们申请亲属移民，很快一年左右可以办妥。
我和先生对望一眼，半晌沉默。走，现在？我轻轻摇头。你姥爷刚去世，老了身体又不好，我做老大的还得尽尽孝心，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。先生说，听你妈的吧，人权案子多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抽不开身。春花秋月，几亿寒暑，儿子已经燕子一样沿太平洋飞了几个来回。美国虽好，故土难离，就这样拖着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过去了。作为国内石化重镇，本地的土壤与水质实在令人担忧，夜里经常被炼油厂刺鼻的气味熏醒。小时候生长的村子早已不再是世外桃源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，只剩下垂垂老者及黄口小儿，各种癌症四下蔓延，大批青壮年相继毙命。一边是车水马龙，高楼林立，一边是官贪民暴，娼妓遍地，整个社会如回光返照，海市蜃楼，有一种妖异的美丽，耀人眼目。我一向闭门不出，几乎与世隔绝，并不像先生身处江湖，切身感受到政局之严酷。我只是喜欢阅读，在意养生教育，时时关注中美经济趋势。从诸多蛛丝马迹中，我逐渐认定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临界点，从此日渐凋敝，繁荣不再。所谓五千年未有之盛世，不过南柯一梦。恰好这个时候，我的多年好友，一家高档美容院的老板，先游览了西班牙，又去了韩国，回来之后心思梦碎，决意出国，特地请我吃了几顿饭，约定一起前往美利坚。走走，心下万般踌躇。要知道，人生五十年，与脚下这块土地砸断骨头连着筋，早已凝为一体，一旦撕开，则血肉模糊，疼得钻心。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，整整用了两年时间。我们外出旅游，转了大半个山东，山水胜景，文物古迹美得让人泪下。有一次敞开屋门，先生惊喜大叫，只见木门铁鼻子上居然开了一片幽檀婆罗花，洁白的、细小的，足足有几十朵，密密麻麻的，就长在锈迹斑斑的铁块上。啊，天啊，这生锈上长出的精灵就是传说中两千年一开的圣花呀。在空落落的荒芜老院里，寂静无声，优雅绽放，何等的祥瑞。这个院子曾是村里的练功点，是块福地。为了了却心愿，我们雇请乡村泥瓦匠全面整修老宅。回春的院子看起来清新亮丽，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，这是我们的老家啊。不远处就是家族的坟茔，公公婆婆和很多其他的亲人就睡在那里，鼻息沉沉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一死于斯，我的故土啊，本应子孙永继，谁曾想五十多岁了，却要舍弃古老的田园，漂洋过海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送别的酒宴再长，也到了散席的时刻。我们不敢坐公交，更不能住酒店。新一届上合组织峰会正在青岛召开，全省戒备森严，草木皆兵。因为先生的双重敏感身份，我们的移民手续一波三折，麻烦不断。怕再生事端，一位朋友专车送我们去济南遥墙机场。在济南机场坐了一夜，忐忑不安。北京的安检却轻松顺利，有惊无险。当银鹰升上天空，渐飞渐高，渐飞渐远，高耸的楼群比米粒还小，无尽河山收缩成一幅小小的图画。别了，别了，这块有血有泪有痛有爱的土地，从此不再狂风暴雨夹住我身，雷霆霹雳惊我幽梦，中原今后只是祖国了。我以血泪告别你，我的故土，我的家园，我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们，还有我的八十老娘、兄弟妹妹，别了，从此秒隔云汉，相见无期。人生几何，长歌当哭。